会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二节中文节目现在开始播音，我是杨梅。今天是2020年2月11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时间是19点。今天的新闻节目是由古丽主持，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美国起诉四名中国军人为史上最大数据盗窃案的责任者，中方回应从未从事间谍网络活动。菲律宾把台湾纳入中港澳旅游禁令，台湾不满，正在进行积极协调。新加坡航展在新冠病毒威胁下淡然开幕，中国官方宣布新冠死亡者超过千人，感染者超过42000人。习近平称要采取更严厉措施控制传染。央视大幅报道习近平戴口罩视察北京。舆论压力下，武汉两名高官被撤职，王鹤胜接手工作。香港居民楼上百人被撤离，两名不同楼层的居民感染，怀疑排污管道问题。英国新冠病毒感染者翻倍，当局寻找接触感染者的所有人。孟加拉罗兴亚难民船出事，已知15人死亡，数十人失踪。下面请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司法部长周一宣布，已经对中国军方四名成员提出起诉，指控他们涉嫌参与了2017年对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巨头埃可菲数据库的大规模攻击，窃取了几乎所有美国人的个人信息资料和埃可菲的宝贵商业秘密。中国官方今天就此作出回应，强调中国从未进行网络间谍活动。请听记者杨梅的进一步介绍。
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周一宣布，四名中国军方黑客在2017年入侵了美国信用报告机构埃可菲的资料库。司法部因此于上周在亚特兰大联邦法院提出了这一指控。起诉书显示，这四名黑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4研究所成员，四人被控串媒从事电脑欺诈、串媒从事经济间谍和串媒从事电信欺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是网络安全的坚定拥护者，中国政府和军队及其相关人员从不从事或参与通过网络窃取商业机密活动。甘爽同时还谴责美国政府和有关部门长期以来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对外国政府、企业和个人实施大规模、有组织、无差别的网络窃灭与监听监控，这已是世人皆知的事实。他说，从危机解密到斯诺登事件，美方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虚伪性和双重标准早已昭然若揭。法新社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指出，美国政府司法当局通过长达2年的调查之后，才正式提出对上述四人的指控。目前这四人都在中国国内，美国司法部门无法对他们进行羁押。不过美国警方表示，只要他们四人稍有疏忽，美国警方就会将他们绳之以法。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针对四人发出了中文的通缉令，呼吁所有拥有上述私人信息的中国人联络美国联邦调查局。
以上是杨梅的介绍。菲律宾把台湾纳入中港澳旅游禁令，台湾当局表示不满，正在积极协调。详情请听法广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发来的报道。
菲律宾民航委员会昨天深夜下令，台湾包括在菲律宾对中国香港澳门实施的临时旅游禁令内，即刻禁止曾入境或停留中港澳台的外籍人士入境。由于台菲之间往来频繁，这项禁令立刻导致刚抵达菲律宾各大机场的台湾旅客吃了闭门羹，困在机场无法入境，纠纷四起。台湾外交部今天对菲律宾这项禁令表示非常遗憾，但是透露决定对台断航的是菲律宾的卫生部，该部依 WHO 的决议通知菲律宾民航委员会禁止台湾人民入境。实际上这不是菲律宾的官方立场，目前台湾外交部正和菲律宾交涉中，菲律宾驻台代表处也已经直接联系菲律宾总统办公室，将等候菲律宾的内阁会议做最终的决定。 菲律宾民航委员会昨天发出的禁令内容是，基于一个中国政策，将台湾纳入菲律宾对中国香港澳门实施的临时旅游禁令内。除了菲律宾公民及持有永久居留证者，其他旅客无论国籍，如果在14天内到过中国香港澳门或台湾，将暂时禁止入境菲律宾。台湾外交部强调，菲律宾卫生部民航委员会跟驻台代表处分属非国政府不同系统，这件事也反映菲律宾政府内部的协调问题。对于目前各国针对中国的旅游或入境限制可能被扩大适用到台湾的情况，台湾外交部指出，台湾将持续与各国交涉，使各国充分了解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也不属于中国疫区。台湾有效控制武汉肺炎的疫情蔓延，境内到现在为止没有社区感染的情况，并非高风险地区。台湾外交部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许多国家释出善意或做出相应的改正措施，例如南韩、越南、摩里西斯、缅甸跟约旦。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亚洲最大的航空展新加坡航展周二在暗淡的气氛下开幕，航空业预计将受到新冠病毒的负面影响。详情请听记者艾娃的介绍。
新加坡航空展每两年在东南亚的这一城市国家举行一次，是航空业内数百家公司展示自己最新产品并与航空公司谈判数百万美元合同的机会。但是今年的展会笼罩在已经造成1000多位中国人死亡并扩散到世界大约20个国家的新型冠状病毒的阴影下，参观者和参展商的人数都比以往的展会少。目前新加坡有45人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并在上周将健康警报等级提升。70多家国际参展商放弃了参加本次展会，其中包括美国国防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加拿大制造商庞巴迪和德哈维兰。因新加坡禁止中国人入境后，至少有10家中国公司不得不放弃参展。展会主办方取消了开幕前的新闻发布会，但实施特殊预防措施以维持展会的正常举行。参观人数受到限制，主办者还呼吁与会者以招手或鞠躬来相互问候，而不是握手。进入展会者都要经过体温扫描，且在会场的关键位置安放了消毒洗手液设施，方便使用。业内重要公司波音和空客也参展了。航空业因为多个国家已经决定关闭与中国的边境，以遏制新冠状病毒的传播而举步维艰。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告诉法新社说，目前已经进入了困难时期，航空公司将遭受负面影响，但是现在预测航空公司的损失还为时过早。爱信华迈的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指出，由于中国游客取消旅行，全球旅游业将因此遭受重创。新加坡旅游局周二也警告说，今年入境游客的人数将下降 25% 至 30%。
以上是艾娃的介绍。中国官方新公布的新冠病毒病例超过了1000人，感染者超过42000人。中国官方今天2月11日公布的数据是昨天新增死亡病例103例，累计死亡1011人，新增感染病例2478例，累计42638例，最新确诊感染病例比前一天减少了 20%。 路透社说，这是过去2周内第二次出现新增病例减少。世卫组织专家先遣组昨天抵达中国展开疫情调查，新冠病毒死亡的病例目前已经超过了非典时期的死亡病例。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警告称，目前中国境外感染情况可能是冰山一角，他担忧从未到过中国的人感染病例在境外呈现星火燎原之势。在中国之外的30来个国家及地区，确诊病例已经超过320例，香港及菲律宾 已经出现了两例死亡病例。钻石公主号邮轮仍在横滨港隔离，日本改为对全船3700名乘客和船员进行验查后，又发现了65个新增病例，使得这艘邮轮的确诊病例增加到135例。泰国卫生部长今天2月11日表示，已经禁止了威斯特丹号邮轮在泰国停靠，尽管该邮轮上并无确诊病例。中国官媒昨天大幅报道，习近平戴口罩到北京视察新冠肺炎的疫情情况。他在一干高官的陪同下，先后走访了朝阳区安华里社区，了解基层疫情防控，然后去了地坛医院，跟武汉的诊疗中心进行了视频会议。法新社发自北京的报道说，习近平在电视中承认武汉疫情非常严重，他呼吁采取更强有力的果断措施，遏制新冠病毒传染的势头。针对中国经济受到疫情的冲击，路透社报道说，习近平周一表示，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疫情的冲击只是短期的，要尽可能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他并承诺，政府将防止出现大规模裁员。中国当局对疫情爆发的处理，特别是应对迟缓，初期向公众隐瞒真相已经激起公愤，民愤在最早是在最早朋友圈透露疫情的李文亮医生殉职后大爆发，矛头指向新闻审查和压制言论自由。在舆论强压下，首先湖北省的两名卫健委高官被免职。据中国央视官方微博周二报道，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昨晚决定免去湖北省卫健委党组书记张晋和主任刘英姿的职务，由湖北省常委委员王贺胜兼任两职。王贺胜之前是中国卫健委副主任，在武汉疫情爆发后到武汉指挥疫情，上周才被任命为中共湖北省委常委。香港一座居民楼，今天上百居民被撤离，原因是这座35层的楼内有两名居民住在不同楼层，却都被感染新冠病毒，当局怀疑病毒通过排污管道传染，情况与2003年香港淘大花园的情况相同，也佐证了钟南山团队前天公布调查报告说，新冠病毒可以在肠胃消化道传播，未必是肺炎空气传染。英国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翻倍，在四名新确诊的病例后，英国现有八名感染人士。据英国资深媒体人李文引述独立电子报报道，英国卫生部门昨天证实，新增确诊病例都与曾经在新加坡参加会议感染病毒的英国商人有关。新增病例包括布莱斯顿一个医务中心的两名医护人员，有关诊所已经暂时被关闭，并由穿着消防服的人员进行消毒。英国卫生部门正在追查与新增病例有过接触的所有人士，呼吁最近到过这个医疗中心的人士与英国卫生部门联系。孟加拉罗兴亚难民船又出事，已知15人死亡，数十人失踪。据法新社2月11日引述孟加拉官员表示，一艘载有罗兴亚难民的船只今天稍早时候在南部翻船，至少造成15人溺毙，数十人下落不明。孟加拉的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哈米杜向法新社表示，大约130名以妇女和孩童为主的乘客搭乘这艘拖网渔船，试图穿越孟加拉湾前往马来西亚，离开位于孟加拉的科克斯巴扎尔人满为患的难民营。这艘船翻覆的船只长仅13公尺，孟加拉官员说，四艘海军船和海警船正在圣马丁岛周边的海域搜救，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有70人获救。孟加拉的海警指挥官哈山表示，这些偷渡逃跑的人是受到贩运分子所诱惑。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AIB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杨梅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正如观察家们所预测的那样，北京开始寻找为新冠疫情失控负责的替罪羊。中国官媒周一宣布，湖北省卫健委的两名高层被免职，这两名高官分别是湖北省卫健委党组书记张静与湖北省卫健委主任刘英姿。然而有意思的是，中国官媒在报道此一消息时并未明确指出撤除上述两位官员职务的原因是什么，只是将焦点集中在接管湖北疫情防控任务的中国国家卫健委副主任王鹤胜。王鹤胜已经被调任湖北省委常委，他于上周末在武汉当地首次亮相。而事实上，根据来自中国国内的报道，王鹤胜在1月23日武汉封城的当天就已经抵达武汉。他是武汉疫情爆发之后第一个从中央调整到湖北省委高层的领导。与此同时，湖北省王岗等地的地方卫生部门官员也有多位遭到免职。中国湖南等省市也纷纷爆出官员被撤职的消息。然而中国官方的上述决定是否足以平民愤，对缓解危机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回顾新冠疫情爆发之后的一系列事件，海内外最关注的首先是病毒的来源究竟是什么，为何会发展到今天这一地步。中国官方在追查病毒来源方面缺乏透明，对来自美国官方以及国际学术界有关病毒是否有可能来自武汉病毒实验室的质问，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实验室负责人石正丽所谓闭上你的臭嘴的回答，令人对他的学者资格产生怀疑。此外，无论是武汉当地民众还是同样深受病毒危害的全国各地的中国人，民众最强烈的不满就是当局对言论的封锁。这也是为什么李文亮医生之死会在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引发如此强烈的共鸣。因为如果当初武汉官员没有隐瞒病情，如果当初及早的采取预防措施，那么或许也不会有今天几乎所有的中国大城市都成为人烟稀少的鬼城。北京如果能够倾听民意的话，那么就应该追求当初不封锁信息的武汉公安部门的责任。虽然北京当局也确实宣称将派出代表团前往武汉，对李文亮医生等八人遭遇的不公待遇展开调查，但是早有中国网民就此调侃说，不要专门派遣调查团去武汉了，不要花费差旅费了，因为问题的根源并不在武汉，而是在北京。言论自由，这是中国公民最迫切最主要的诉求，让人说话死不了人，不让人说话才会死人，这可以说是这场危机最为惨痛的教训。然而北京却对中国民众的诉求充耳不闻，继续打压言论，钳制异议人士。最近几天来，许多长期活跃在推特上的中国意见人士以民间维权人士都遭到前所未有的封杀。北京著名意见人士、欧洲议会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上周在网上披露说，他年长的父母居然被国宝要求亲自到他家中，要求他停止在网络批评北京政府的言论，这是多年来罕见的事，也使他内心感到十分沉重。同样，中国北京知名独立记者高宇也被要求停止上推特，许多中国国内活跃在推特上的网民接二连三地发表告别推文。此前一直敢于挑战国宝接受外媒采访的中国国内活跃分子，最近也纷纷婉言谢绝采访，可见北京政府的舆论监控程度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刚刚从网络获得的信息说，中国社科院刚刚解聘了一位香港籍在文学院教科的老师周佩仪，原因是有人举报他在网络发表了批评中国体制的言论。另外，冒着被感染危险前往武汉充当公民记者的北京律师陈秋实今天已经失踪五天。同样从网络对外暴露武汉医院真实状况的北京市民方斌也在昨天周一下午被警方带走。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对中国政府来说，当务之急并不是如何回应中国民众的呼吁，也不是如何有效地遏制病毒的传播。这就是为什么海内外民众纷纷发动营救武汉的自发性活动。这个周末由海外华人发动的营救陈秋实、方斌的白宫请愿书，在短短两天的时间内已经获得了5000 2000多个签名，也就是说已经超出了白宫必须做出回应的2000个签名的标准。倘若请愿书在3月9号之前获得94000多个签名，那么美国政府必须对此做出正式的处理。与此同时，从昨晚开始，网络盛传一份武汉自救书，一个推号为武汉肺炎呼救协调的推客在网上呼吁武汉人团结自救，呼吁在本周2月14日，也就是情人节的晚上，全程熄灯半个小时，要求武汉市所有居民在晚上8点至8点半之间到各自的阳台上敲锣打鼓，齐声呼喊抗议，要求武汉当局释放陈秋实、余方斌。推文说，我们都是李文亮。听众朋友，今天要我们解说谈的是北京罢免官员是割靴挠痒，武汉网民呼吁自救。本次节目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刘芳播报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德国总理默克尔的继任人选问题再次提上桌面，德国模式陷入危机，这是2月11日出版的《费加罗报》、《回声报》和《十字架报》关注的焦点。《十字架报》还突出报道了伊朗以人质为武器与国际社会展开谈判的情况。《解放报》和《人道报》则以国内新闻为重点，分别关注总统马克龙倡导的残疾人计划以及退休体制改革的议题。此外，《费加罗报》和《回声报》分别刊出多篇报道，揭示了与中国新冠病毒疫情相关的话题。《费加罗报》在头版版页的显要位置，刊出中国主席习近平戴着口罩现身北京街头视察疫情的画面。报道指出，这是习近平首次佩戴口罩出现在电视上的画面。中国主席强调，中国定能战胜疫情。该报驻京记者发表长篇调查报告，披露了笼罩在心理恐慌中的中国的现状。报道指出，自疫情爆发以来，人们在所有的区域以及意识中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堡垒，每一个发烧病例都会迅速变成可疑对象。在电梯一类的公共场所配有纸巾或消毒液等物品，为人们避免接触不洁之物提供方便。在住所大楼进门处空无一人的大厅内，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着告示，提醒民众提高警惕，防止疫情传播。费加罗报记者在描绘北京街头的情形时指出，北京似乎成为一座幽灵之都，以往喧嚣的街道如今空空如也，只有零星可见的送外卖的电动摩托穿梭在寂静的街头。短短数天内，记者本人居住的公寓楼就变成了一座堡垒，拒绝访客到来。测量体温活动已成为首都各处的常态。北京政府要求各界人士加紧隔离，居民出门则需要获得一定的准许。费加罗报在另外一篇发自北京的报道中，重点报道了春节长假过后，各方工作人员应返回工作岗位之时，中国各大城市及大部分工厂却仍处于停顿状态。在北京、上海等大型城市，通常交通拥堵的场面均已不在，许多店铺继续停业，阿里巴巴等电商以及一些外企办公室本周也继续关门。费加罗报在一篇专栏记者文章中对习近平的威信提出质疑。该报指出，2012年掌权以来，习近平从未停止过加强个人的权威以及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的统治。在经济一片大好的形势下，这种做法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今这场疫情引发的社会后果可能会改变一切。回声报也在头版显要位置以及随后版页刊出多篇报道，披露了新冠疫情在中国造成的影响。该报驻京记者报道指出，受新冠疫情影响，延长了的春节长假已经结束，中国十分谨慎地打算恢复生产。然而整个节奏十分缓慢，随着死亡人数的增加，当局希望能够尽可能地抑制病毒传播，尤其包括工厂在内的公共场所。一旦发现疫情，整座工厂将被关闭。在这样一种普遍恐慌心理的笼罩下，工人们踏上了返回工厂之路。 不过目前仍然停留在理论上的恢复生产，不仅是经济上的打击，也将对传染全球生产链构成威胁。回声报还报道了新冠病毒影响煤气市场的情况。据报道，内需消费下降迫使中国企业减少液化石油进口，从而导致全球价格暴跌。此外，回声报在高科技与媒体版业的一篇报道中披露了中国要求法国不要排挤华为 5G 设备的消息。报道指出，中国驻法大使周日晚间发布公报，对法国可能拒绝华为 5G 设备的选择提出批评。北京威胁说，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中国将采取报复措施。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今天是由丹兰主持的柏林飞鸿。
中国新冠疫情不断扩大，引发德国媒体的关注和焦虑。截至2月10日，德国共出现了14名新冠肝炎患者，但民调显示，德国人民对本国的卫生部门和医疗系统相当信任，对不断扩大的新冠疫情没有恐慌感。但疫情已给中国经济带来压力，德国经济也受到一些影响。2月1日，德国从武汉撤侨126人，随后发现其中两人感染了冠状病毒，其他人则身体健康。2月9日，德国再次从武汉撤侨20人。2月10日出来的检查结果显示，这20位曾在武汉逗留的侨民均无新冠病毒。德国14位新冠肝炎患者，除了两名来自首批从武汉撤回的侨民外，其余都是巴州威拔斯托公司的员工和跟他们有接触的亲属和朋友。该公司一位中国员工一月来到巴州举办研讨会，感染了其他员工。这位中国员工回国后才被发现患有新冠肝炎。德国卫生部门和医疗机构的准备动作很迅速，患者一旦被发现，很快被隔离并得到治疗。与患者有密切接触的人也得到观察和检查。德国良好地阻止了新冠病毒在德国的扩散，使德国人面对新病毒并没有恐慌感。根据德广联上周公布的民意调查，10个德国人中有9个对新冠病毒没有恐慌感。虽然现在还没有治疗该病毒的药物，但德国人对自己的医疗系统和卫生部门充满信任，认为他们有能力控制这一病毒。尽管如此，新冠病毒在德国还是带来了各种影响。中国饭店的营业额有所下降，中国人在大街上受到疏远和歧视的现象时有发生。第二批侨民2月9日抵达柏林的消息也让一些居民感到不安。当日约有20人在红十字会医院门前抗议医院接收了这批侨民。如何阻止病毒传播，这是媒体普遍关注的话题。德国世界报周日版2月9日报道了这一棘手问题，提到了武汉大学附属医院的一个最新调查，比如有些病人感染力特别强，该医院外科的一个病人感染了医院10个员工，而且还可能感染了另外4名病人，但没人想到他感染了病毒。根据医生们的估测，新冠肝炎患者有 41% 是在医院里染上了这一病毒。如何把医院变为安全之地，这对人满为患的中国医院来说将是一大挑战。对吹哨者李文亮医生的死亡，德国媒体也表示了多方关注。德国电视二台表示，李文亮的死亡使他成为中国官方部门隐瞒事实并且对疫情反应缓慢的象征。慕尼黑出版的水星报指出，中国人对李文亮的哀悼遍及全国。李文亮在病床上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还表示，等他康复后，他又将投入抗击病毒的战斗，他不想当逃兵。 这位英雄的离去使他成为一面旗帜。中国领导层很清楚，必须照顾并引导人民的情绪，否则民众的愤怒将成为对中国体制的愤怒。新冠疫情对经济的打击已初入端倪，德广联指出，中国经济也感染上了病毒，大面积的封锁城市、关闭商店、切断旅行以及其他隔离措施给中国经济带来压力。尽管中国新冠病毒患者已超过4万，但中国很多公司还是在2月10日恢复正常运作，经济界也在设法抗击病毒。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巴黎时间12:30，北京时间19:30。下面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美国起诉四名中国军人为史上最大数据盗窃案的责任者，中方回应从未从事网络间谍活动。菲律宾把台湾纳入中港澳旅游禁令，台湾部门正在进行积极协调。新加坡航展在新冠病毒威胁下黯然开幕。中国官方公布新冠病毒死亡人数超1000人，感染者42000人。习近平称要采取更加严厉措施控制传染。中国央视大幅报道习近平戴口罩视察北京。武汉两名卫健委高官被撤职，黄鹤盛接手工作。香港一座居民楼上百人被撤离，两名不同楼层的居民感染，怀疑指向排污管道问题。英国新冠病毒感染者翻倍，当局寻找所有接触过感染者的人。孟加拉卢辛亚难民船出事，已知15人死亡，数十人失踪。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今日经济。中国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表示，根据不同情景假设，预测疫情对中国全年 GDP 增速的负面影响区间大概在 0.2% 到 1% 之间。从决策角度考虑，建议把困难想得大一些，根据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运行的情况，看实际需要来选择降准、降息等工具以及各种流动性操作。曾刚在《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专栏文章中说，预计这次肺炎疫情对经济增速的影响要比 SARS 大，在对整体经济形成短期负面冲击的同时，现金流相对紧张的中小微企业的风险显著上升，预计一季度失业率上行压力增大。从政策层面，一是要适度的加大逆周期调节政策力度，看实际需要来选择降准、降息等工具以及各种流动性操作，对冲疫情的负面冲击，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为稳经济创造适宜的货币经济环境。财政政策方面需要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具体包括适度扩大赤字规模，加大疫情相关财政支出，适度减免受疫情影响比较严重的行业，比方说消费和交通运输等行业的税费，进一步降低中小微企业的负担，对部分行业企业可以考虑财政贴息，适度扩大基础建设的投资规模。第二是要密切关注和防范金融风险，密切关注股票市场的运行情况，并且对涉及股票市场的各类资管产品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监测，有效控制风险的外溢。政策层面应该对市场波动及其影响保持密切的关注，看需要及时进行流动性操作，对冲疫情影响，稳定市场预期。中长期看来，需要关注疫情对金融机构经营的持续影响。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可能会形成一定的信用风险。从过往经验来看，这种风险的暴露有一定的滞后性，预计信用风险主要来自于企业停工和收入中断导致的个人违约率上升。 银行应该根据相关主体的实际情况，通过降低偿付成本、合理延后还款期限等安排，在降低受疫情影响企业和个人成本的同时，化解相关的信用风险。与此同时，银行应该进一步夯实资本和拨备，提高风险抵御的能力。从目前来看，相关风险仍然在可承受范围。另外一点是引导和支持金融行业服务疫情防控和小微企业，具体的包括通过专项贷款等手段，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特定对象的服务支持力度，通过财政贴息进一步降低重点企业的融资成本，将定向中期借贷便利等工具的交易对象扩展到中小银行等。另外，曾刚还提出鼓励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提升在线服务能力。新华社星期一报道，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中国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继续为实现今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而努力。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星期五表示，在疫情防控特殊时期，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保持经济增长更具重要性。根据政府通报，星期一，浙江要求地方政府不要过度反应，不要限制市民的日常活动或者关闭出售蔬菜、食用油、肉、蛋、奶等生活必需品的连锁店和便利店。中国公布了新的税收政策，试图减轻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负担。路透社这个月报道说，中国政策制定者正在准备采取措施，包括加大财政支出和降息，因为外界预期疫情将严重破坏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一位直接知情人士表示，中宣部上个星期要求中国官方媒体聚焦于经济复苏。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中国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日益加重，牵动世人心弦。1月23日，中国对武汉实施封城的决定一度为有效地抑制疫情传播带来希望，然而随着疫情的失控，世界卫生组织在1月底宣布这场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众卫生事件，令整个局势发生变化。多个国家陆续采取措施，撤侨、关闭边境、中断航班、禁止中国游客入境等等，短短数日便将中国与世隔绝。中国能否以及如何挺过这次疫情的困扰？当地民众的现状如何？对此，旅居瑞典的中国意见作家莫莉女士向我们阐述了她的看法。莫莉女士，你好。世界卫生组织在最初的迟疑之后，终于在1月30日宣布中国武汉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众卫生事件。这一决定引发了怎样的反响？
从武汉发生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已经超过一个多月了。世界卫生组织在1月31号才宣布中国成为一个国际的突发事件，需要国际关注的紧急事件。海内外普遍认为这个决定来得太晚了。本来中国武汉发生这个病毒的就是中国共产党隐瞒真相的结果，由于他隐瞒真相一错再错，造成新型的冠状病毒没有及时的制止，而且顽固的传播开来，中国的官员们将保密和稳定置于人的生命之上，他就已经失去了阻止疾病大规模爆发的最佳机会。这个里面就有世界卫生组织执行长谭德赛的责任。谭德赛一再帮助中国政府欺骗公众，说没什么事情，是可防可控的。他吹捧中国政府，赞美说中国政府处理得很好。由于世界卫生组织这一次的错误，帮助中国政府欺骗公众拖延的时间，这个新型的病毒呢，已经传播到全球20几个国家。所以现在西方很多国家的人民就不干了，正在要求谭德赛下台。 现在罢免谭德赛签名呢已经达到15万人，因为他为了讨好中国政府，没有坚守一个科学家的原则，这个新型的病毒得以传播。另外呢，在世卫组织宣布之后，谭德赛一再说希望各国不要撤侨啊，但是美国、日本、俄罗斯其他的国家陆续的技术实行了入境限制和撤侨，中国政府就埋怨说他们不厚道，无视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对中国不友善。有一个墨西哥人，好像是一个前外交官，他就在推特上说，2009年在墨西哥爆发大流感时，你们中国政府也是这么干的。当时呢，世界卫生组织也说不需要撤侨，不需要入境限制，但是你们中国人照样取消航班，停止签证，关闭了在墨西哥的中国使馆。
您是否有直接来自湖北疫区的消息？当地民众的现状如何呢？
这些天我都在追踪国内从武汉到湖北广大疫区的情况，可以说看了好多的坏消息，差不多要得忧郁症了。首先，这是一个巨大的人道灾难，你想象不出今天的中国不是说是超级大国是强国了吗？会发生这么多可怕的事情。我们在网上看到视频，一车装了8具尸体，有的人倒在地上，有的病人跳桥自杀，大量的病人排不到座位。有一个武汉的妇女在视频上呐喊，千万不要相信中国政府的报道，说他们家响应政府的号召自我隔离，然后没人管，没有人问，只有一家等死。这是留在武汉的，死在大街上。法新社记者在街上看几个小时，老人家倒在街头，没人收尸。跑出去的怎么样呢？就是在武汉封城前后，光是从武汉跑出去的就500万，跑出去的只要回到家乡，也是一场很大的人道危机。他们被自己的邻居举报，还被邻居殴打，他们有病的家人被困在家里活活的饿死，真是全国都在围追堵截。这些人道灾难我们在中世纪猎巫的时候看见过，也是在文革中看见对那种黑五类的做法，这是人间惨剧了。今天不一样了，这种人间惨剧通过视频，通过网络，全世界都看到。因为这个不讲真话的政府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用虚伪的数字把人民置于水深火热。现在不但是武汉封城，湖北封城，现在温州也封城了。逃出来的人呢，比如说逃到英国的2000人武汉人就失踪了，英国政府总是说你们出来检查身体啊，他们就不能出来，因为他们没有合法居留。有一个来自武汉的中国男子，昨天在菲律宾度假的时候，他去的时候就感染了冠状病毒去世了，这是唯一的一例。其实到欧美的都没有死亡，因为欧美的条件不错。另外呢，还有很多待不下去即使跑出来没有身份所在的国家，也可能就追踪你，也可能就要抓你，所以中国政府已经包机把他们接回去。所以无论是留在湖北、留在武汉，还是跑出来的，都是非常的悲惨的状况。
针对武汉疫情的报道，中国媒体的调门是否一致呢？
中国媒体大多数官方媒体是不敢说什么，但是今年我们看的一个非常令人惊奇的现象，就是中国的财经杂志。财经杂志过去的这个星期就发布了一篇长篇的报道，它的题目就非常惊人，题目是统计数字之外的人，他们死于普通肺炎这个问号。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暗示着官方公布的死于冠状病毒的数字是远远不止这么多了，还有很多统计数字之外的没有经过确诊，没有肯定他是这种新型的冠状病毒，就以普通的肺炎这个名义就死掉了，所以那个数字更大。他没有具体的说，但是呢，海外的统计模型大至少是10倍、20倍，大概这个是比较合理的情况。财经发了这个文章之后呢，就被删了，好像是删了5次，然后微博又贴5次又删，不断的在删，这是官方的法子。另外呢，有大量的自媒体在反映湖北的真实，对抗新闻封锁。例如我们大家熟悉的艾小明教授，他的家在武汉，他回到武汉不久，他就用他的笔和他的视频记录武汉封城前后的情况，记录他们做志愿者以及一些他的思考。他回到武汉之后买不到口罩了， 他去做义工，就只能够每天晚上用电锅煮口罩消毒再用。他说连医院医生都没有口罩，没有防护服，有的说用垃圾袋做防护服，所以他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个城市处在生死两茫茫的高位之下，而且武汉不久前还花了上千亿的钱举办军队运动会，那么一个盛世的武汉，这么大的一千多人的城市，最后呢医生会缺口罩到这个地步。这是一个自媒体的作者艾小明。另外呢，湖北省有个著名女作家叫芳芳，她讲武汉的惨，她写文章讲，她就写她看到的东西。芳芳说她看到很多住不进医院的病人，自己和家人都开始崩溃，有的就开始自杀，有的撞墙，有的跳楼，非常惨烈。她说有的一家子全染病，一个都住不进医院，都在绝望中大家准备都去死。这就是来自这些自媒体的作家在传播来自地狱的消息。
您认为本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我觉得才过去两个星期，已经是翻天覆地，或者说地动山摇，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首先就是中国现在被世界视为不可信任的祸害，我们这些海外华人也会受累在其中，我的孩子他们都是黄色的皮肤，而西方也开始了亚洲面孔恐惧症。极端的例子就是丹麦，丹麦日德兰邮报它有漫画讽刺传统，它什么人都讽刺。这一次他们两幅漫画，第一幅把五星红旗的五颗星星变成病毒星星，冠状病毒的那个图案，中国政府就抗议啊，他根本不理你，他再一次把五颗黄色的星星变成国际通用的生物性危害的符号。后来美国参议院的议员都在指责中国高层骗人，一骗到底，说这个灾难太大了，中国政府应该负责。第二点呢，就是人民看到共产党政府的腐朽无能。以前的中国政府习大大好像是伟大的不得了，他们给世界一个强国的印象，没想到强国是这么虚弱，连医生都没有口罩可用。强国他开始就是一味的说没关系，可控的病症，到最后突然的封城，他没有一个合理的政策。专制政府的按钮就是这两个按钮，要么就放纵，放纵病情，要么就全部的关上，然后呢不给病人确认，减少数字。那么网上也有段子了，就是说有人问上帝为什么要降天灾给武汉给中国，上帝回答，我曾经派了八个人去提醒你们，可是他们都被警察封口并训诫了。这就讲的有八个人曾经提醒武汉这个灾难要来了，但是呢这不是灾难，这是人祸，这是人民对中国政府的治国能力开始怀疑了。从前景看来啊，我觉得这个流行病前景未卜，中国将面临经济衰落，很多国家科学家现在都在试验新药，但是这个药首先要做试验，要不然的话会出问题的，大面积使用需要时间。然后呢，中国的经济衰落是已经看到了，首先我们看从国外来讲，中国的这个疫情啊，给了全球的股市、债市、汇市和大宗商品市场都带来了恐慌，好多外国公司都准备结束在华业务，然后飞机停飞啊，这些都对能源市场各种市场造成影响。那么如果像过去沙士的时期，中国正在走上坡，那么只要灾难过去，可能要慢慢恢复。但是呢，这一两年中国增长正处在比较低的阶段，而武汉呢是中国工业的中心，现在大量的工厂都在放假，餐馆和零售业都基本上拖垮，房地产很快也会下跌。这就好像是说，本来一个经济上走下坡的人被这个灾难再打击一下就很难说了。本来武汉肺炎死亡率并不高，他在欧洲美国没有死一个人，这么多人被传染都是这一段时间就好了，但是中国治疗的不及时就造成大量的死亡，那么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呢？习近平的权威呢当然就会遭到重大挫折。这几年习近平定于一尊，个人威信搞终身制，没有人挑战他， 看中国政治，我就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好像人民和这个政权有一个交换，这个交换是一个契约，就是你让我们过好日子，享受物质财富，我们就不要公民权，不要言论自由了。专制不是挺有效果吗？强权很有效吗？这是过去的一种默契。但是呢，现在习近平那边中国专制政权他就撕毁了这个契约，他没办法再让人民过好日子，他没有办法再让人民安居乐业，他把人民置于这种巨大的灾难之中。所以我很难说习近平将来会遭到什么样的政治麻烦，但有一点，在人类历史上他要承担责任，他的自证错误祸害了中国，也祸害了世界。对于人民来说呢，我说呢，首先就是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公民去报道介入这一事件，呼吁当局尊重人权，呼吁当局停止言论审查，人民必须靠广泛的信息联通，想各种自救的办法，让自己先活下去。
谢谢茉莉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这是由艾娃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
各位听友好，近年来在法国有不少垂暮人士希望在家中熟悉的环境里平安度过人生的最后一天，而不愿意在陌生的医院里离世。为了回应这一愿望，法国卫生部决定在未来四个月内，零售药房将可以提供镇静剂米达唑仑的出售。在此之前，这种强效镇静剂一直都是仅供住院使用的。2016年2月，法国通过的生命终止法令晚期疾病患者拥有进行深度和维持镇静直至死亡的权利。此后，有很多晚期疾病患者在医院和家中使用这一权利。不过，在隶属卫生部的健康监督高级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公布后，卫生部承认在家中过世使用药物的情况不尽如人意，因为所使用的药物并不完全有效。作为政府部门的咨询机构，健康监督高级委员会在2月10号呼吁政府改变药物的姑息治疗法规，以方便所有医疗专业人员，不管是在家中还是在医院的，都能有效地依法实施这一镇静措施。2019年11月底，诺曼底一名医生的经历凸显了患者在家临终陪护时出现的尴尬。这名医生因对五名老年人使用非法渠道获得的米达唑仑而被控和禁止行医。健康监督高级委员会在报告中还建议使用米达唑仑注射剂，这种强大的镇静剂一般是作为麻醉品和手术前的镇静剂使用。委员会认为，为了实施深层和连续镇静的第一目标，可以使用这种药，但是目前只有医院的药房才有权分发该药品。从理论上讲，开业医生可以通过医院转售制度开具处方，但是在实践中，患者的亲属要通过此种方式获得药物是非常麻烦复杂的。法国卫生部指出，为了允许米达唑仑在药房销售，药品管理局将修改这种药的销售许可。法国自由医生联盟主席向法新社表示，总算是到了方便获得这种药的时候了，这是一次重要的进步。他强调，在这片土地上，有很多人不能如愿以偿地在家中结束生命，出于限制而被迫在医院或是养老院里过世。法国卫生部指出，在未来，负责这种临终护理的自由行医者必须与机动医疗或医院的姑息治疗服务部门达成协议，以确保医疗处方的合意性以及对患者的陪护和跟进。在这一点上，自由医生联盟承认合意是必要的，但希望实施过程简单，并保持与自由行医制度的兼容性。 米达唑仑在药房出售还面临另一个困难，因为这种药不是用于药品零售市场的，所以目前为止还没有使用说明。健康监督高级委员会打算通过向医生提供使用手册来消除这一障碍。偏重哪些成分？使用步骤是什么？如何确定正确的剂量，让意识悬浮而不会导致病患的死亡？委员会医疗实践部门的负责人就表示，无论如何，想要从事家庭临终护理的医生将得到实用指导手册。此外，法国卫生部还宣布，部长布赞在一月初提出的下一个姑息治疗发展计划的建设将在第一季度结束前完成。这一计划应当纠正众多没有实施姑息治疗或为时已晚的病况的状况。上一个计划的实施评估报告将由社会事务总督察在本周公布。据卫生部的统计，1/4的法国人是在家中或是养老院中过世的。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风土人情。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感谢露娜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古丽播报最新消息。
逃到韩国的朝鲜前外交高官宣布参选韩国国会议员。据韩联社消息，弃朝投韩的朝鲜前驻英国公使泰永浩今天2月11日在国会举行记者会，宣布他将以韩国最大在野党自由韩国党的候选人身份在首尔选区参加4月15日举行的第21届韩国国会议员选举。这位前朝鲜外交高官表示，如果他当选韩国国会议员，将会给朝鲜的精英和朝鲜的外交官以及向往自由的朝鲜居民带去希望。他说，届时我们可以朝着实现韩半岛统一的目标迈进一步。泰永浩说，他比任何人都了解朝鲜的体制和政权，可以用这些经验和专业性作为基础，努力让韩国政府立足于自由民主的秩序，推进可行的引发国民共鸣的半岛统一政策。他承诺将通过在国会的活动为建立统一的大韩民国献身奋斗。泰永浩2016年8月在朝鲜驻英国公使任上叛逃，到了韩国。据中央社介绍，他不遗余力地抨击韩国总统文在寅的对朝接触政策。他是目前韩国对文在寅朝鲜政策最知名的批评者。据韩媒报道，引述自由韩国党高层说，会推荐泰永浩在富裕的首尔江南区参选，那里是自由韩国党的票仓，泰永浩很可能在4月15日当选韩国的国会议员。
最新消息播送完了，下面最后一次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美国起诉四名中国军人为史上最大数据盗窃案的责任者，中方回应从未从事网络间谍活动。菲律宾把台湾纳入中港澳旅游禁令，台湾不满，正在进行积极协调。新加坡航展在新冠病毒威胁下黯然开幕。中国官方公布新冠病毒死亡人数超1000人，感染者42000人。习近平称要采取更严厉措施控制传染。中国央视大幅报道习近平戴口罩视察北京。武汉两名卫健委高官被撤职，黄鹤胜接手工作。香港一座居民楼上百人被撤离，两名不同楼层的居民感染，怀疑指向排污管道问题。英国新冠病毒感染者翻倍，当局寻找所有接触过感染者的人。孟加拉罗兴亚难民船出事，已知15人死亡，数十人失踪。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2020年2月11日星期二的第二节中文广播。本次节目是由杨梅主持，要感谢 Luna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ice@rfi.fr